尊敬的各位老师，尊敬的各位同学们，大家好。请掀开圣学根之根，百家姓。我们从第一册第56页的第四行开始看起。匡国文寇，这节课我们继续来学习文姓。上一堂课，我们为大家介绍了文姓它的历史渊源。王义林先生说，文是老子的弟子，有文子。在蔡国有文之凯，越国的大夫文种，以及汉朝的文翁、文奇等等，这都是文姓在历史上的代表人物。而到了宋朝的时期，文同还有文彦博这一支文氏，则是出自于外姓的改姓。那么本来他是姓敬，尊敬的敬，为了避讳而改为了文姓。那么我们也为大家介绍了文姓它的历史的渊源。首先是有出自于姬姓，出自于姬姓，这是在西周的初年，周武王追谥他的父亲姬昌，谥号是文，就是周文王。所以周文王他的支庶子孙就以文王的谥号文作为姓氏。此外还有周文王第九个儿子康叔的后代，在魏献公的时代呢，有一位孙林甫，字文子。所以他的子孙呢就以文作为姓氏。还有出自于姜姓，这是在西周的初年，炎帝神农氏的后裔被封在了许，就是今天的河南的许昌，他的谥号叫文。 称为许文书。到了战国初年，许国被楚国灭掉之后啊，他的彝族当中有一支就以许文书的谥号文作为姓氏，这是出自于姜姓的。另外出自于归姓，是在西周的初年，周武王把舜帝的后裔归满封在了陈。在春秋时期，陈立功的儿子陈完逃奔到齐国，称为田完。他的一孙就建立了田齐政权，就取代了姜姓的齐国。到了战国的时代，齐威王的孙子田文被封为孟尝君。孟尝君是战国四公子之一，他过世之后谥号文子，所以他的子孙就以他的谥号为姓氏。另外，文姓还有出自于外姓和外族的改姓，这就是姓氏急救篇当中所说的。宋朝时期，文同、文彦博，他本来是姓敬，恭敬的敬。而在五代时期呢，因为后晋的皇帝啊，就叫石敬瑭。因此，为了避讳呢，就把这个恭敬的敬左侧的狗字边去掉之后，而成为文姓。像文同跟文彦博这一支的文姓就是属于改姓而来。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所介绍的在历史上呢，这个文姓它的渊源啊，就是如此。那么下面呢，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历史上都有哪一些文姓的代表人物。我们请看万姓同谱。万姓同谱记载文姓的历史，也有谈到它是出自于周文王，周文王支庶子孙是以谥号作为姓氏。此外呢，还有出自于改姓，由敬恭敬的这个敬为了避讳而改姓而来的。在东周时期，有一位文种，他是春秋时代越国的大夫。文种字惠，他是春秋时期楚国邹人。在楚平王当政的时期，文种他担任宛邑令 这个官职。那么，也就是在这个时期，文种啊，就和范蠡成为了好朋友。这个范蠡就是陶朱公，在历史上很有名的。在周敬王50年啊，文种就和他的好朋友范蠡一起来到了越国，并且得到了勾践对他的重用。那么，文种跟范蠡就成为了越王勾践他的左膀右臂。因为文种这个人呐，他很擅长于处理这些政务，而且又很老成。在勾践当政2年，越国呢就出兵去讨伐吴国。那么在夫椒山大败之后，就退守在会稽。这个时候，越国的军队被吴国军队包围起来，这个形势相当的危机。于是文种啊，在这种紧要关头呢，就受越国的派遣啊，来到吴国，要和吴国求和。而当时吴国因为有伍子胥在的缘故，所以吴王啊就没有答应这个求和的请求。那么这时候勾践他是万念俱灰啊，他本来想要杀妻子焚宝器，一决死战呢。那这时候，文种又给他出谋划策，把他劝住了，并且文种啊就建议说，因为吴国有一位太宰叫做丕，丕这个人呐，他非常的贪婪，所以文种就献了一个计策呢。就用了很多的，这个，贿赂的方式来，疏通这个吴国的太宰丕，请这个太宰呢，在吴王面前说好话。这时候文种再去议和，这一次呢，就成功了。于是呢，勾践他就囚禁在吴国，把越国的政事都托付给文种来治理。文种是一个很有才干、有能力的臣子，他对待越国的百姓非常有仁爱之心，而且是赏罚分明。那么，这就使得越国国内呢，在文种的管理之下，是井井有条，人民百姓都安于农业的生产。等到越王勾践从吴国回到了越国之后那么这时候他就和他的左膀右臂文种和范蠡在商议如何使得越国能够重新复兴起来。那么这时候文种就给他献了很多计策，比如说用很多金银财宝去讨好吴国的君臣，而且还献上美女，使吴国的国君荒于政务。 还派遣一些臣子呢，去这个挑拨吴国的君王和大臣的关系等等。于是，这个越王勾践呐，10年生聚，10年教训，终于呢，完成了他复国的大业。就在勾践18年的时候，吴国发生了严重的旱灾。那么这时候，吴国它的农业收成以及粮食的储备啊，都相当空虚。于是文种就建议借着这个机会呢，出兵灭掉吴国。果然呢，在5年之后就成功的复兴了越国，并且灭掉了吴国。在历史上，一个国家被灭了之后能够重新再复兴，这是很少见的。而这个越王勾践就是在文种和范蠡的这个协助之下呀，才完成了这个复兴越国的历史使命。可是，当越国复兴之后啊，范蠡是一个非常有远见、有智慧的人，他就劝勉文种，这个时候应当要功成身退。为什么？因为勾践这个人呐，范蠡是看得很清楚。勾践是可与共患难，而不能共富贵呀。如果这时候你不赶紧功成身退离开的话呢，那么将来必定会有不测的祸患发生。可是文种呢，在这个时候啊，他没有听从他的好朋友范蠡的建议，他就不相信范蠡的话啊？为什么呢？因为他为了越国的复兴，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如此的勤勤恳恳的为勾践来做事，那么怎么可能会有不测之祸呢？文种就没有相信范蠡的劝说，所以范蠡他就只好自己离开，隐姓埋名，就成了历史上著名的讨朱公。他是三聚财，三散财，是中国历史上财神的典范，就是进行这个商业的经营这个方面呢，范蠡就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并且他也得以善终，这是因为他知道进退呀，功成身退。可是文种呢，在这个方面就没有范蠡这么有深谋远虑。后来果然他的结局就很悲惨，被越王勾践刺剑而自杀身亡。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文种他的生平的简介。所以我们看到在历史上勾践他能够完成灭吴并且复兴越国的这个大业这其中文种的功劳是非常大的。和范蠡一样都是勾践的左膀右臂只可惜呢，他不知道功成身退如果他像范蠡这样明智能够急流勇退呢，那么也许他还是能够得到善终的。下一位是文之凯，他是蔡国的大夫。紧接着， 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汉朝时期的文翁。那么，关于文翁，他在历史上是鼎鼎有名，而且他的影响啊，是相当的深远的。他是西汉时期一位很著名的官员，在史传二十四史当中啊，有《文翁传》就介绍了文翁他的生平的事迹。文翁是汉朝时期的书县人，这个书县是在哪里呢？就是在今天的安徽庐江，在古时候啊，就称为这个书县。那么他年少啊，就非常好学。他本身是通达经典的一位学者。文翁他是精通《春秋》。到了汉景帝当政的这个时期，景帝就任用文翁担任蜀郡的太守。这个蜀郡就地处于我们今天的四川省，它的中部。那么文翁，他仁爱好教化，这个仁爱就是表示呢，他是一位仁慈而又爱民的好官。同时，他为官的时候特别重视推广教育，崇尚教化。那么这时候呢，因为他来到了四川蜀郡这一带啊，文翁就发现蜀郡这一带的人民百姓有一个什习俗啊，就是这种以礼蛮横的习俗。换句话说，这种习俗的形成是因为当地的百姓他没有机会受到很好的教育所造成的。于是，文翁呢，他就选派了一些小官员，他发现这个官员如果他是资质比较好，有才干，这个学习的能力强，这样的官员啊，他就先把他选出来，然后呢，就把这些官员送到了京城当中，去跟随当时一些有学问、有道德的好老师来学习。从京城学习回来，经过了几年之后啊，这些官员他们的学业都学有所成，再把这些人送回到蜀郡，就是四川这一带。那么他们因为已经接受到很好的教育，所以文翁啊，就给这些官员委任了很高的官职来任用他们。比如说有的官员就做到了郡守， 也有的官员做到了刺史，就是在地方都是行政的长官。好，所以文翁他治理四川呢，就是先从提高当地官员的文化素质和教育，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着手。可是这样做还不够，为什么呢？因为老百姓这种普及的教育，这是当务之急呀。好，如何能够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能够在老百姓这个当中去普及，这才是教化一个地方的重要关键。所以文翁呢，他修学宫于成都，招子弟入学啊，这就是说，他在四川成都这一带啊，就修建了学宫。这个学宫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学校，并且他招收这些年轻人、子弟们，来到学校啊，学习圣贤的经典，给他授予良好的教育。那么不但是如此啊，文翁他还用了许多的善巧的方法，来提高当地人民求学向学的兴趣。比如说，他每一次都会到这个四川的各个县市啊去巡视。那么，在巡视的期间，文翁就会选择一些读书人在他身边，就是学校里面啊，有学的成绩很好，对于经典通达，而且这些学生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呢，都特别恭敬而又谨慎，就是这是他的德行修养的方面呢，能够让人们看了就肃然起敬。好，文翁就选择了这些学生啊，跟在他的左右，那么就让这些学生负责来传达他的教令。那这时候，老百姓看了，当然心里就很羡慕、很欢喜，啊，觉得你看能够这个跟着蜀郡的太守啊，跟在他的身边是很荣耀的事情，所以这就激发了老百姓要把他们的子女啊都送到学校去读书，就激发了他们的这种热情，于是人们就四川这一带的人们啊，都争相呢要到学校里面去学习。成为这个学校的学生，那么因为文翁他的对于教化的推行啊，就使得四川蜀郡这个地方呢，学习的风气非常浓厚，文风大化，甚至于不是在四川当地。有一些其他省市的老百姓听了之后啊，也都很向往这个四川这一带的学习的风气。而这个文翁在蜀地，在四川这一带，他把整个人民百姓的教化的层次跟水平都提升起来。于是呢，从蜀地四川来到京都求学的学生啊，就特别让人刮目相看，人们都对这些学生很敬重，都另眼相看。 可见呢，在文翁这个时代啊，四川当地的文化水平呢就相当高啊，人们就把他们看成是来自齐鲁的读书人。那我们知道齐鲁这一带啊，就是在山东这个范围当中，这是孔子和孟子教化的地方啊，是孔孟的家乡。所以历史上呢，齐鲁这一带啊，它的文化水平就很高啊。而文翁他治理四川呢，就使得四川的文化水平也达到了相当高的这个高度，这都是他能够重视教育、推广教育所达到的效果啊。所以说，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呐。一个有智慧的地方长官来到当地，他一定呢是把教育、教学摆在第一位。只有当地的老百姓都能够深明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才能够使得当地的社会风气得到改善，好，使当地的文化素养得到提高。这是文翁他治理蜀郡，所为百姓留下的德政。所以在文翁过世之后啊，这个人民百姓都特别感念啊，他这种德行的教化。于是呢，就为他立了祠堂，来供奉、祭拜和缅怀他。逢年过节啊，都是祭祀不绝。那么一直到这个文翁是在汉朝啊，一直到唐宋元明，这个时代呢，四川也都还出了许许多多的读书人，这是一直到现在啊，四川这一带的百姓，这个文化的素质很高，也是文翁他的教育的影响啊所导致的。那么我们的这个雪宫太老师，他老人家对于文翁也是很敬仰的，所以在雪宫老人的诗词作品当中，也有多次的谈到文翁的教化。那么雪庐老人，他老人家一生当中也是像文翁一样啊，每到一个地方就广行教化，推广儒释道的圣贤教育。那么师父上人在这幅墨宝当中说，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教育是文化的生机。一个民族、一个地区，它的老百姓之所以有灵魂，是因为它有传承祖先所留下来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如何才能够提升起来？最重要的就是要靠教育，特别能够把儒释道的圣贤教育把它推广起来，那么这就能够使得文化的素养、文化的水平不断的提升。因此，教育是文化的生机。所谓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我们看历朝历代，上至君王，下至各个地方的行政长官，他们之所以能够 很好的管理百姓，啊，能够把一个地方治理得很好，它的要诀就是在于推广教育。因为只有教育才能够改变人心，才能够移风易俗。那么这是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我们在文翁的身上呢，就看到了一个最好的榜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介绍文氏家族，其他的代表人物。啊，对，在文氏家族的楹联当中，有一幅联是这样写的。必文风于邹鲁，标意志于吴兴。其中，上联必文风于邹鲁，所说的就是西汉时期的著名的官员文翁。他在成都设立学校这个期间呢，为教育也设立了很多优惠的制度，比如说入学的人可以免除徭役，成绩优秀的读书人可以在地方担任较高的官职。好，于是使得四川这一带的文化的素质能够跟邹鲁一带相比。好，所以这个楹联才说，比文风于邹鲁，就是讲的这个西汉的文翁。那么我们接着来看，到了晋朝时期，文氏家族就有文吏。文吏字广修，他是巴郡人。他年少的时候在蜀，这个蜀也是四川。他是跟随着乔州来学习的。那么文吏他的德行、学问方面都很有成就。所以人们就把他比作孔老夫子这个时代的颜回。那么文吏他主要专攻的经典就是毛诗，这是《诗经》，还有三礼，这三礼呀，就是周礼、仪礼，还有礼记。同时呢，他还兼通各种不同的典籍。在晋朝的时期，文吏他的官位做到了尚书郎。那么接下来，我们还要跟大家介绍一位，这个，也是文氏家族的一位代表人物，而且呢，他在历史上有一个这个很有代表性的因果的故事啊，让我们了解到这三世的因果轮回是真实不虚的。就是文旦。那么文旦他的故事是记载在《太平广记》当中啊。这个《太平广记》呢，也是引用的《野人闲话》这部书，这个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一段文。 文旦啊，他曾经考中进士，也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读书人，所以这里称他为前进士文旦，就是他是进士出身的。那么文旦这个人呐，是非常有德行，所以人们都很推崇他。可是呢，在他身上啊，曾经发生过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事情，就是文旦他只有3岁、4岁的时候，那么这时候这个还是很小的小朋友，这个时代啊，他就能够回忆起前生的事情，因为文旦的父母先前呢，曾经生过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啊，很聪明，5岁就能够跟这些大人们吟诵诗书，特别聪明伶俐。但是呢，可惜的是啊，这个孩子有一次，这是走路不小心就掉到了井里。那古人都有凿这个井啊，平常他喝水都是打这个井水来喝。就这小朋友年龄太小啊，可能也是贪玩不小心，一下子呢就掉到了井里，就溺死了。那么父母啊，就是遭遇了这个噩耗之后啊，特别的痛苦啊！为什么孩子这么聪明，突然间说走就走啊？这父亲母亲呢，因为思念这个孩子，是悲痛到了极处。结果过了几年之后呢，又生下了文旦。这个文旦啊，他也是很聪明。结果有一天，他还也是3、4岁的孩子年龄很小。有一天，文旦就突然对他的父母亲说说呢，我先前有一些东西，有一些玩具就是银葫芦子，锡球，还有香袋这都是以前古时候小朋友们身上会带着或者会玩的一些东西。他跟他爸爸妈妈说呢，我先前有这些东西，我把它放在杏树的洞里。那么不知道现在这些东西还在不在，能不能找得到你想这孩子才3、4岁，于是呢，他就跟随他的母亲去寻找这些玩具，还有香袋等物品，果然呢，就在杏树的孔里找到了。而这些东西都是这个孩子他前世玩过、用过的东西。这时候他的父母才知道说，文旦就是先前那个夭折的儿子转生的。所以，父母亲对他是疼爱的不得了，超过的他的其他的哥哥。后来文旦到了10几岁，这个时候就是属于少年的时期因为他这个前世他本来就是一个特别聪明的孩子那么这种聪明的这种基因他这一世，虽然又转生投胎还是带着，所以他10几岁这个文章就写得很好，这个文辞呢都很华丽隽永。 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呐，他这个德行学问的累积，也不是一生一世的事啊，有时候也是生生世世带来的哈。就后来呢，文旦就参加了科举考试，在他参加的这场考试当中啊，他的主考官就是翰林院的院士范禹琛，就是范学士。就在这个主考官的麾下呢，文旦考中了进士。那么文旦的哥哥叫做文谷，这个都是在《太平广记》当中所记载的因果的真实故事。好，那么文旦的故事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呀。好，接着呢，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北宋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文彦博。关于文彦博啊，在文氏家族有一幅楹联说：“竭忠体国，尽节勤王。”其中的上联“竭忠体国”所说的，就是北宋时期著名的宰相文彦博。文彦博字宽甫，他是宋朝时期的介休人。那么介休啊，是在今天的山西的介休县，他是山西人。他在仁宗皇帝当政的时期，考中了进士，而且后来呢，文彦博他累官到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我们在史书当中看到，其实这个官职在历朝历代会有不同的名称，而在宋朝时期呢，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就等于是宰相。换句话说文彦博他的官位做到了宰相。这等于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并且他被封为陆国公，所以他的身份地位在当时是很高的。而文彦博，他一生当中，曾经经历了四朝的君王。他前后辅佐过四位君王，就是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以及宋哲宗。那么这也是他一方面是他也是很长寿再来就是他的行政方面的能力很强忠心耿耿的这四朝的君王他都是曾经辅佐过，所以他出将入相，在宋朝的时期，做到这么高的官位，前后呢有50年的时间那么文彦博，他这个在宰相以及各个部门担任官员的时候，他的政务处理得很好，所以当时的人们都尊称他为贤相这个贤就是贤德，就是一位很贤德贤明的宰相，并且名闻四方。 那么虽然是如此啊，可是文彦博呢，他一生当中都非常谦虚。你看官位做到宰相啊，而且辅佐过四代的君王，这是相当显贵的身份。可是文彦博在平常处事、待人接物是相当的谦虚。卑下，那么他对人呢，都很恭敬，而且，非常爱护人才，那么他一生当中都是行善积德所以这个文氏家族啊，也让我们看到啊，他真的是积善之家必有余庆。那不仅是如此呢，我们知道，宋朝啊，是我们中国的历史上呢，这个文化相当发达的一个时代啊，在宋朝时期，就曾经出现过了许多文人学者，一些大儒知名的读书人呢，有很多都是出在宋朝这个时期。那么文彦博。跟这些学者、读书人之间的关系都处得很好。当文彦博他留守在洛阳，这个期间呢，就有一个很有名的洛阳骑鹰会，在宋朝时期是被人们称为盛事。那么，什么是洛阳骑鹰会呢？就是当文彦博他留守在洛阳的时候他跟富弼还有司马光司马光曾经做过《资治通鉴》都是当时有德行、有学问的读书人他们呢，就把这些士大夫当中啊。年纪大的，而又很有德行的人一共有12个人，他们呢就聚集在富弼的府上。那么平常呢，他们在一起啊，就一起吟诗作对，竹堂会向，在这个会上的因为大家年龄都很大，而且又学问好，德行好。所以大家在一起呢，真的是其乐融融这种景象。那么这个就称作洛阳骑鹰会，这当中就有文彦博，这个洛阳骑鹰会呢是被当时的人们赞叹为盛事，也可以算是文化界的一个盛事那么文彦博，他不仅是这个宰相的官做得好，那么跟同僚之间相处得好，而且呢，他又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皈依佛门，那么特别是在晚年你看他50年的时间在朝廷为官，辅佐君王。那么，等到他年老退休、告老还乡这个期间呢，他就潜心的去这个修学佛法，向道这种心呢就更加的恳切，而且文彦博呢，他是专修净土宗。专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净土。因此，他从早到晚呢，行住坐卧，都是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念念相续，从不懈怠非常的精进。那么，文彦博他曾经发愿说愿我。常精进，勤修 一切善，愿我了心中，广度诸寒食。这是他所发的愿啊，一个是要精进修善，另外呢，他的心量也很大，要自度度他，自利利人，就是自行化他啊，在他的这个愿当中啊，都具足了。所以文彦博啊，每次见到人呢，都劝勉他要念佛。就称念这句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他和净严法师在京城当中啊，就成立了一个净土会。这个净土会有汇集了10万人。那么他誓愿呢，要广结10万人缘啊，希望人人都能够同生净土。那么在当时这个时代呢，有很多读书人在文彦博的感召之下呢，他们纷纷的就开始称念这句阿弥陀佛，求生净土。那么其中有一位如如居士，他曾经做过一个赞颂说啊，知功胆气大如天，愿结西方10万缘，不为一身求活计，大家齐上渡头船。也就是文彦博，他不仅是这个做一个自了汉，而是呢，也要带领许许多多的这些有缘人呐，一起呢，来到弥陀慈父这里，登上西方的法船，要同生极乐世界。而文彦博，他活到很高寿，一直到92岁啊，临命终的时候，他是安然的念佛而化，被阿弥陀佛慈父接引到了极乐世界。那么他往生之后呢，哲宗皇帝赐予他谥号忠烈。所以我们看到这位宋朝的宰相文彦博的一生啊，确实他是这个净土中修行人的好榜样。师父上人在这幅墨宝当中有写到啊，说海贤大师说，这就是贤公和尚。贤公和尚就曾经说过啊，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啥都是假的。那么既然是假的，就应当要万缘放下，好好的来修学净土，称念弥陀。我们这一生啊，要办这件大事。那么修得万事无所求，随缘自在度众生。你看文彦博啊，就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就做得特别好啊。你看他确实是万缘放下啊，并且一心称念阿弥陀佛的圣号，同时他集10万人为净土会啊，就是他所建立的这个净土会呢，跟10万人结缘啊，希望人人都能够念佛往生西方。那么这就是 他随缘自在度众生，啊，自行化他的体现。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无上医王，舍此不念，非痴即狂。好，好，所以这个净土宗念佛法门呢，是一个无比殊胜的法门。好，我们要效法这些净土圣贤啊，希望在这一生当中也能够念佛求生净土，永远脱离六道的轮回啊！同时我们自行化他啊，也希望呢能够度化更多的有缘众生，像文彦博这样子啊，那么一起呢同生西方净土。好，那么关于文彦博啊，好，我们就介绍到此地。我们请接着看，好，下一位文姓的代表人物就是文同。好，文同字于可，他是子同人，是北宋时期的画家。那么我们介绍的这幅联啊，比文风于邹鲁，标意志于吴兴，其中下联所说的就是北宋画家文同。那么文同字于可，他是子同人啊，子同是在今天的四川，号笑笑先生。那么他在文学艺术这些方面呢是非常有成就的。我们常说胸有成竹，关于胸有成竹这个成语呢，就跟北宋时期的画墨竹的大家文同是有关的。那么文同他是生活在宋仁宗到宋神宗在位的这个期间啊。那么他的祖先呢，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这个安徽庐江的文翁。文翁啊，是在汉景帝的时代呢，在四川宣扬文教，那么使得四川这个地方的文化教育的水平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同时呢，在历史上啊，四川这一带呢，因为文翁所提倡的教化啊，影响深远，就孕育了许多的文化名人，例如杨雄还有李白等等。一直到文同，这是宋朝时期，还有三苏，就是苏轼他们父子三人称为三苏，都是出自于四川。那么文同呢，他自号笑笑先生啊，这也是跟竹子有关啊，是因为竹因风，你看竹子啊，这个竹林风要是吹过来呢，腰曲其体如笑，所以他自号笑笑先生。那么四川当地的百姓称文同呢为石氏先生，这是因为在汉朝时期啊，这个文翁他就曾经带着大量的周秦这个时代的 文献还有图书来到了四川。那么这些文献图书都藏在了文翁的石室当中。好，那么这种文化方面的好这样的一个贡献啊，就影响到了他的后世子孙。过了1000多年，到了宋朝时期文同的这个时代呢，他还秉受着这种家教的影响。而文同他和苏轼也是有这个兄弟的关系啊。苏轼苏东坡是文同的从表弟，好，比他小18岁啊。而且苏轼呢学画竹子也是跟着文同学的。好，这个胸有成竹，好，这样的故事呢就是好发生在苏轼跟文同他们之间。好，同时呢苏轼的弟弟苏澈啊，他还把他的大女儿嫁给了文同的儿子，就做儿女亲家。那么文同他所写的这个诗词文章也得到苏轼苏东坡的大力的这个赞叹，而且他的书法作品呢也写得很好。这个呢跟他善于去观察和体会有关啊。好，比如说他有时候会从自然的这种启示当中去增长他的艺术的这个造诣。好，比如说他看到这个蛇在打斗啊，那么后来文同他的草书的功力呢就得到很大的进展。不但是如此，文同还是一个孝子，啊，他侍奉这个父母亲很敬很孝顺，啊，并且他很热爱大自然。比如说，他做官，从31岁考中进士之后啊，他前后呢做了30多年的官，好，那么他做官呢都请求啊。到离父母亲比较近的这些省份啊来做官，好，这样呢他要问候和照顾父母亲都比较方便。好，那么一直等到后来他父母过世了之后啊，那么他才到远一点的地方去做官。我们从文同的诗歌当中啊，文学作品当中啊可以看出他的一种慈爱之心啊，比如说他对于平民的关爱啊，对于大自然啊这种啊民胞物语的这种慈爱之心啊都是特别啊体贴入微的。那么同时他啊去观察这个竹子，为什么他的竹子能够画得这么好啊？这和他深入的去观察自然，融入自然是有关的。所以他的竹子呢，有凤毛春暖的姿态，啊，这是他传世的作品当中可以看出来啊。好，有夏天的竹子，还有秋天的竹子。好，这个竹子，它这之中的好，这种变化从凤毛春暖一直到凛凛霜前的这种坚毅，好坚毅的姿态，就是他善于从春夏秋冬不同的自然景象当中好去捕捉他的一些细微的一些变化。好，再来呢，文同画竹子在技法技巧上面呢啊，也有啊一些啊特别大的这种这个创新和突破。好，比如说他用一种 叫做墨骨法的方法来画竹子。那么这个是这个南宋的这个南宗画的一个特点啊。那么发展成到后来呢，这就是体现在文人画当中呢，就会用这种墨骨法的方式来画竹子。就是他不会先勾这个轮廓跟骨架，他呢就是用一笔啊，像写字一样这样子写过去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国历史上这个文人都特别喜爱竹子啊。从晋朝时期我们看到王献之的儿子啊，称竹子为君啊，在竹子的身上呢体现出了许多君子的风范啊。所以这个文童啊，他也把他所住的地方呢称作墨君堂啊，这也是跟竹子有关啊。那么他在历史上有一幅特别有名的墨竹图，这是文童所画的，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当中。这个墨竹的画法呢，就是湖州派画法的一个典型的代表啊。我们以前啊，因为我们特别喜欢这个中国传统的艺术啊，所以在求学的期间呢，经常会选修跟中国美术史有关的课程。好，那么在老师的教导之下，那么我们也有机会呢到故宫博物院啊，去现场观摩这些古人，特别是文人画作啊。你看宋元明，这个各个朝代有许多的文人，或者是很多的隐士啊，读书人。他们所画的这些作品呢，有一些传世之作，在故宫博物院当中就可以现场观摩到啊，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呢，就特别喜欢到故宫啊去观摩这些画作啊。那么之前老师就给我们介绍过文童的墨竹图啊，这个是他的一幅非常著名的传世之作啊。好，你看它这个竹子它用这种中锋的笔法来配合这种墨色的浓淡啊，它所画的这种画呢，你看它是一气呵成的这种画法啊。那么把这个竹子枝叶的俯仰向背呢都很生动的表达出来，这就体现出北宋时期的文人画作他非常注重物象之理，你看他特别鲜活逼真。好，这是文童传世的名作，也是北宋时期这个文人的水墨画的代表作。好，那么这是文童。我们来看一下在万姓同谱当中啊，也有介绍他的生平啊，说他是以文学名士啊，他不但是文学啊，而且在诗词、篆隶啊、行草，这是他的书法，还有绘画，绘画方面呢，他就是擅长画竹子。所以文童他在艺术各个方面的成就呢，也得到像苏东坡、苏轼这么有名的读书人啊对他的敬重。那么后来文童呢，他在宋仁宗的时期考中了进士，并且呢担任太常博士、集贤教理。他也曾经到这个各个省份啊去担任地方官啊，比如说浙江湖州啊，所以人们也称他做文湖州，是因为他曾经在湖州当过官啊。那么文童有著名的《澶渊集》啊，这是他的著作啊，传世。 好，那么关于文同啊，我们就介绍到此地。此外，这个文氏家族还有一幅这个对联，叫做这个。好，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兼八法丹青之盛，善一时丝竹之奇。好，那么上联"兼八法丹青之盛"呢，所说的就是明朝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文征明。那么，其实我们通过对于文氏家族的这个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啊，从周文王开始啊，一直到汉朝的文翁啊，一直到宋朝时期的这些文氏的代表人物，我们可以看到文氏家族出了许多的文化的名人啊，在文化艺术方面啊，特别有专长啊，那么这也是文氏家族的家风家教啊，影响所及啊，确实是代代啊都有出人才啊。在明朝时期，著名的书画家文征明，号衡山，他是江苏常州人，他跟随着吴宽学文，他的画呢，则是跟沈周学习的。在明世宗的时期，他欲修五宗实录，是精研。他活到了90岁，那么文征明呢，他是诗歌、文学、书画这些方面都很擅长。那么特别是他的画作啊，他的画作呢，就和这个他的画作的画风当中啊，就兼有一些名家的长处啊，比如赵孟頫、倪瓒，还有黄公望啊等等。所以，文征明呢，他是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啊，跟沈周这个仇英、唐寅就是唐伯虎啊，他们四个人呢，并称为明四家啊，明就是明朝。啊，明四家。好，那么这幅联就谈到，好，兼八法丹青之盛所说的就是文征明。那么关于文姓啊，我们就跟大家介绍到这里。接着呢，为大家介绍的是寇，哈。匡国文寇啊，最后一个姓氏就是寇姓。那么关于寇氏啊，王义林先生引用《风俗通》的记载，说呢，舒奋生他是担任武王司寇，他担任司寇这个官职，所以后世子孙呢，就以官职的名称作为姓氏。那么后汉时期有寇恂，在后魏时期把少数民族的姓氏若口以氏改为了寇氏，所以这一支的寇氏呢，就是由改姓而来的。那么还有寇赞、寇卷以及寇彦卿等等啊，都是寇姓的代表人物啊，还有包括宋朝时期的寇准，这在历史上呢都是很有名的名人啊。好，那么下面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寇姓的历史渊源。那么寇姓有出自己姓。出自己姓这一支啊，就是 王义林先生引用《风俗通》的记载，说苏奋生为武王司寇，啊，是这一支。他是以官名作为姓氏，在这个周朝的时期，昆吾人的后代啊，有一个人叫苏奋生。苏奋生，他担任了周武王的司寇这个官职，所以他的支庶子孙呢，就以官名作为姓氏，啊，这就是寇氏的一支起源，啊，出自于己姓。此外呢，后世还有出自姬姓的，好，也是以官名为姓氏。在春秋时期，这个魏康叔，那么这个康叔啊，他是周文王的儿子。这个文王的儿子康叔，啊，他官拜司寇这个官职，所以他的支庶子孙呢，就以这个官名，好，作为姓氏，也姓寇。那么，在春秋时期，卫灵公他的儿子叫公子颖，好，他的孙子呢是公孙兰，那么公孙兰在魏国啊，也是担任司寇的官职，于是他的支庶子孙。就以官名为姓氏啊，称为司寇氏啊，后来省称为寇。那么这一支是出自于姬姓。此外呢，有出自于外族改姓那么这就是在这个北魏的鲜卑族当中啊，原本有一个少数民族的姓氏叫谷口隐氏，那么后来他们来到中原进行汉化改革，就把谷口隐氏呢改成了汉姓寇。那么这个呢就是改姓而来的。所以，这个寇氏家族呢，是这个，我们看《姓氏急救篇》当中的记载啊，他把他的德姓的始祖呢，就尊这个苏奋生为德姓始祖。而在历史上啊，这个寇姓他跟这个官职啊。啊，关系是很密切的啊。比如说，卫灵公的儿子颖，他的子孙是担任魏国的司寇，那么司寇这个官职呢，是设在夏朝殷商，还有周朝，那么司寇他主要掌管的事务呢，是刑狱这方面的事务，就好像我们现在所说的司法，司法官，就是司寇。所以像卫康叔他担任周朝的司寇，所以子孙呢就以官名为姓氏，还有苏奋生，你看他也是担任司寇，子孙也是以官名来作为姓氏， 另外出自于外族改姓，就是后魏的谷口隐氏改成了寇氏。因此呢，这个寇氏啊，我们看它的历史演变啊，就会发现它和司寇这个官职啊关系是很密切的啊，等于是以官为氏啊，才得的这个姓。那么寇氏家族啊，在上古昌平这一带呢是很兴盛的，就是今天的河北的昌平这一带。那么他的望族呢是居于冯翊郡，就是今天的陕西的大荔县。所以这个说到德姓始祖啊。那么出自于己姓的这一支呢，就是尊苏分生为德姓始祖。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跟大家介绍寇姓啊，在历史上都有哪一些著名的代表人物。我们看一下万姓同谱的记载。这里谈到寇姓的历史渊源哈，也是谈到苏分生担任周朝的司寇，以官为氏，还有魏康叔是周朝司寇哈，他的支庶子孙以官名为氏啊，他的郡望是冯翊。那么在周朝时期，有一位寇先，他是宋国人。那么寇先，他平常都是在水边钓鱼，那么这也是古时候一个修道的修道人，最后他这个修道有成是羽化成仙就是当了神仙，这也是一位高人那么他在睢水这一带生活他每天就是钓鱼他生活了100多年特别长寿。那平常呢，寇先他钓到鱼有的呢，他钓了之后就把它放走了。有的就拿去卖，或者自己煮来吃。那平常呢，他身上都戴着帽子，系着腰带，就是穿得整整齐齐的，就是冠带不去体就是他的帽子跟腰带呢，始终都看他戴在身上穿在身上。而且寇先这个人很喜欢种荔枝，他种的荔枝树每次开花结果呢，他就把这个荔枝摘下来吃，就是以这个为食物，这是一位很有修行的一个修道人。就有一次宋景公想要召见寇先，并且想要跟他问道，但是寇先什么话都不说，这一下子就把宋景公给惹怒了，结果宋景公就把他给杀了。就想不到呢，又过了几十年人们在宋国的城门旁边又见到了寇先看他蹲在宋国的城门旁，就在那里古琴弹琴弹了10多天才离去。你看他，在睢水旁生活了100多年后来被宋景公杀了之后，几十年人们又看到他出现在宋城门的门边宋城门这一带。那么可以看出这是一个有修有证的修道人，他已经这个生死都非常自在了 好，到了汉朝时期呢，有一位名臣叫做寇恂。那么寇氏家族有一幅楹联说：“世量非凡，不兴学劝农善政，文武具备，让牧民育种高才。”那么其中下联所说的就是东汉初年的名臣寇恂。寇恂，字子义，他是昌平人，在汉光武帝当政的这个时代就是后汉时期寇恂是担任偏将军的官职。那么，等到平定河南之后因为寇恂这个人，他很有才干，他很善于治理百姓，管理地方，有这个才干，所以呢，就任命他担任河内太守的官职，行将军事。后来他又担任了颍川太守。那么颍川这个地方有一段时间呢，就有盗贼在作乱，于是寇恂呢就跟随着光武帝出征来平定盗贼的叛乱。那么等到这个叛乱平定了之后这些老百姓都在路旁，就是依依不舍，不想要让他离开并且跟这个皇帝请求，希望再把寇恂呢，再借来，请陛下呢，再允许这些老百姓再把寇军借来一年，继续留在当地。老百姓都不忍心他离开于是他就留下来，镇抚当地。那么他被封为雍奴侯。他过世之后，谥号是威。那么并且呢，在云台也有画他的像来供奉。那么寇恂这个人，他不但是这个武功很好，而且他在学问方面呢，也是下了很多功夫。他平常特别好学，而且他很重视当地的文化教育。于是呢，他在地方担任这个地方长官的时候，就修建了学校来教育当地的老百姓，教育年轻人同时，他又聘请了许多知名的读书人，这些名儒教授那么这些学者呢，是精通《左氏春秋》精通儒家的经典让这些读书人来担任老师。而且呢，他还亲自去这个求学，可见得寇恂这个人是非常好学的一个人。所以这幅对联当中就说文武具备他不但是武功高强他在文化教育方面呢，他自己也是很勤奋好学牧民育种高才，这就是汉朝时期的寇恂。那么到南北朝时期，有一位寇赞呢，字奉国，他是上古人。 那么上古就位于今天的北京的昌平这一带。那么他在魏，这个时代是担任河南太守，后来又拜为南雍州刺史。那么他在当政的期间，有许多老百姓都千家带口的，从很远的地方赶来，就希望呢，有这样的一个好的父母官啊，这个地方来这个地方生活呢，老百姓的心才能够安下来。后来寇赞呢，被封为河南公，加安南将军。但是虽然他地位很高，而且又被朝廷封爵，但是呢，他依然呢是，这个以仁爱之心呐，来处事待人接物，来化导百姓，而且孜孜不倦的去接待这些来访啊，或者是来当地安家落户的这些百姓。好，这是寇赞啊。下一位是北朝周这个时期，有一位名臣叫寇卷，他是寇赞的孙子，也是这个北京昌平这一带的人。那寇卷这个人他从小就是宽雅而有识量。识就是见识，量呢就是他的度量同时他又勤奋好学，那么这是一个这个不贪财不好利的，这样的一位读书人。后来他在魏做官，官职做到司马，又担任凉州刺史。那么他在担任地方官的任上特别重视文化的教育所以是兴学劝农兴学呢，就是在文化的教育上面他建学校让当地百姓可以得到很好的教化，同时呢，这个在农耕、农业生产方面又鼓励老百姓呢去发展农业这能够有好的收成呢。大家，才，能够，这个，使得地方的经济，各方面都能够发展起来，那么再来是敦礼让，所以他是用这个儒家圣贤的，礼的教化，来化导百姓，这就使得，当地的风俗就得到了很好的改善。后来寇卷呢，他是担任这个东魏的洛州刺史，一直活到82岁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寇氏家族的楹联这当中说世量非凡，不兴学劝农善政，这个所说的就是寇卷。那么到五代时期，有一位寇彦卿，字俊臣，他是开封人。那么在梁，在梁代呢，他是担任感化军节度使的官职。那么他的武功很好善于骑射，所以太祖朱温呢，就曾经赐给他一匹马，叫做仪仗乌。这个仪仗乌是朱温他自己所乘的爱马，他就赐给了寇延清，并且说真神将也就是这是讲他的这个武功这方面呢是特别高强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宋朝时期的，寇来公，寇准。 在寇氏家族有一幅楹联是这样写的，说接仲明于县门，欢书不复，执双柏于官署，爱比甘棠。啊，这个甘棠就是我们之前介绍的，在周朝时期，少公有甘棠之爱，哈，甘棠遗爱啊，好，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好，那么这一幅联所说的，就是北宋时期的著名的宰相寇准，哈，字平仲，他是下邽人。那么下邽就是在今天的陕西的渭南。他19岁啊，就考中了进士。这是在宋太宗的时期。那么他考中进士之后呢，就在地方担任县令的官职。那么寇准担任县令啊，好，这是把当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所以老百姓呢，都争相输赋税，啊。那么在，寇准离开这个地方啊，就是担任县令期满之后，老百姓呢，在他的官署当中就种植了一对柏树来表彰他的德政跟善政。到了宋真宗当政的时期，寇准呢又在同州担任地方官啊，后来判永兴军。那么他尽心尽力的去这个好，为了人民百姓这些需要啊，好，他都尽心尽力的去好这个做事情。那么他曾经说啊，有一时之贤，好，则有一时之智啊，好，也就是说，作为一个地方长官，你一定要尽心尽力、负责尽职的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啊，好，如果什么地方你疏忽了，那么这个地方一定是会出问题的啊。那么正是因为他负责尽职的这种态度呢，后来他官位啊。做到了宰相，好，就是在宋真宗的当政的时期，他担任宰相，啊。那么他有一个重要的历史贡献啊，就是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呢，是在这个辽的军队这个侵犯到宋朝，好，于是寇准呢，他就促成了天子亲征，并且跟辽人定了这个澶渊之盟。好，这个澶渊之盟啊，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好，就是订立了这个盟约之后，宋朝和辽之间呢，有100多年的时间都能够和平相处啊，那么这个就是寇准，寇莱公他的这个英明的决策吧哈，因为当时他也是力排众议啊，让天子去亲征，然后最终呢跟辽人才定了这个盟约那么因为我们知道宋朝时期啊，就是来自北方的这些军队啊。这种侵犯啊，这也是让朝廷非常头疼的一个问题啊。那么在寇准当政的期间呢，他定了这个澶渊之盟啊，对于宋朝的边境的稳定呢，是起的重要的作用。而寇准这个人呢，他呢，历史上评价他就是外表看起来是比较奢侈奢华的。可实际上呢，他对于自身 是很节俭啊。比如说，他所住的地方啊，这个卧室有一个轻微帐，用了20年这么久的时间啊，所以它是外奢内俭啊，是这样的一个作风。那么到了仁宗皇帝当政的时候，寇准呢是被追赠为中书令，封来公来国公所以人们也称他做寇来公。那么关于这个寇氏家族，他的历史以及历史上的这些代表人物啊。那么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接着呢，我们来看百家姓下一句的经文：广陆阙东。好，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介绍广姓。那么广姓，王玉林先生在《姓氏急救篇》当中说：“广成氏，庄子当中记载皇帝的时代有一位隐士叫广成子，还有广武士，广武士是出自于广武军。”李左车之后，好，那么我们这个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广姓它的历史渊源。首先，广姓是出自于广成氏。是古时候传说当中的一位隐士仙人广成子的后代，以这个广作为姓氏，这是在《风俗通》当中有记载那么《庄子》当中也有记载，《风俗通》中说广成子之后。那么广成子他是皇帝时期的一位隐士是上古的一位仙人，他隐居在崆峒山的一个石室当中。那么在庄子当中有记载，皇帝曾经多次的向广成子来请教，就是如何能够取得天地的精华，帮助五谷的生长这是农业方面的发展，来养育百姓，并且请教修身的要道。那么广成子，他的后代呢，就有人以广成作为姓氏，称为广成氏，后来省称为广氏。好，那么广氏另外一支是出自于广武氏。那么广武氏呢，这是在西汉的初年，有一位广武军叫李左车。那么在汉朝的时候封过两位广武军呢，还有一位叫做陈馀。好，那么他们的后代呢，就姓这个广武氏。后来这个广武氏改成了单姓广， 这就是广姓的由来。所以广氏家族呢，就有一幅楹联是这样写的啊：“宗开广成，望出丹阳。”那么这个上联所说的，就是广姓呢，是源自于黄帝时期的隐士广成子，望出丹阳。这就是丹阳郡，是广姓的郡望。那么这是他的楹联啊。在宋朝时期，我们看《万姓同谱》当中记载啊，宋朝时期有一位广汉，他在绍兴3年，就是宋朝的绍兴年间呢。任通判赣州军事，那么这是他的官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陆姓。陆氏，王义林先生说啊，是纣子陆父之后，纣就是商纣王，他的儿子叫陆父，所以这个陆氏呢，就是陆父的后代。好，我们来介绍一下陆姓的历史起源啊。那么它首先呢，是出自于子姓。那么在上古的时期啊，商朝的末代君王就是纣王，商纣王。商纣王的儿子武庚，字是陆父。那么后来呢，这个陆父在西周的初年，他因为发动叛乱被杀，所以呢，他的子孙呢就以祖上的字，陆作为姓氏，这一支是出自于子姓。再来有以官职为姓氏的这是在周朝时期。有一个官职是司路之官，这个司路之官呢，它主要是主管分配俸禄、分配钱粮，给这个官员是这样的一个官职所以后代子孙呢，就以这个司路之官的禄作为姓氏，这是陆姓的另外一个起源。那么除此之外在云南。有两个地方，一个叫陆丰，还有陆宫，这都是现在的云南的楚雄自治州。那么这个先民就以这个地名为姓氏。那么这是陆姓它的这个历史渊源。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好，那么今天呢，时间已经到了关于陆姓的这个历史上的代表人物，我们呢就留待下一节课再来跟大家做分享。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学习到此地，谢谢大家。